什么是阴历啊？
阴历，不要忘了，我们现在都在谈五味哈。五味是寓意什么东西讲的？习所成种，对不对？那习所成种要在哪里当取所缘？唯是相性嘛。啊，所以这边什么叫阴？就是要闻熏习那些唯是相性的道理嘛，懂吗？这就是你的正所缘嘛。还有啊，我们底下会跟各位讲呢，菩提心要怎么样去起三种念魔心，断四处作依，对不对？发起菩提心，起正愿，这些都是你平常菩提心每天记住哦。你就要开始有意要成就大乘，你每天就要有定课修菩提心。菩提心怎么修啊？你们的菩提心每天有在修吗？啊，你菩提心你们怎么修啊？请告诉我 ，anyone， 我没讲过吗？有吧？什么修？我们不管礼拜三也好，礼拜一也好，讲过很多东西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东西啊，都是你菩提心可以拿来做的功课啊。送地藏经是不是发菩提心啊？我们是跟根归讲过，送地藏经里面有很多你要随着地藏经里面那些大德那些菩萨所发的愿，你只要发起随喜认同就好了。啊，换作是我，我也愿意是这样子啊。你只要起这样的一念随喜心，就是训练你的菩提心。念菩萨行愿品是不是啊？念四弘誓愿是不是啊？都是啊。你念任何大乘菩萨藏的经文都是啊。你随着里面不是空心念啊，不只是啵啵啵跟录音机一样那样念，你哪边按着念，你录一次然后让录音机替你念就好了，对不对？你何必自己那么用功干什么？用功就要摄心，然后起随想观，你的心意就会慢慢慢慢，好，你讲白了吧，就是自我暗示，好不好？因为你在道理上认同嘛，但是你要经常提起正念嘛。你如果不去意念那件事情，久久也就忘掉了。啊，好，这个就是因力。然后呢，你要去选择善友，善友就是跟你也一样同犯恨者，就是善友。能够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问的人，那个是善友，懂吗？他的修行的功夫威德力比你还各有色受，你可以把他当典范的。虽然他不在你身边，你可以经常观想，经常观想啊，去意念他应该也在他的岗位上很努力才对。就这样，你只要有个典范啊，仰望他啊，经常观想他，跟他的心相应，你自然而然就会调整你的善业跟他相像。啊，那藏传的话，他们就修上师相应法。那上师是一个最典型的典范，对不对？好，这个姑且不谈。所以善友就有很多善友，你要把你的身边那些我们那去喝下午茶啦，来给东区，不是说不能去哈、啊，不是说不能去啊，而是去那边干嘛？有用有必要就去啊，对不对？做好的事情之后呢，就说说回来啦，是不是这样子？纵使下午茶去，也不是谈利他挖敌那些五欲六尘的事情呢、啊。啊，所以重要是那个内容，而不在那个因缘事上。这就是善友，所以你要开始去抉择你的那个这个人际关系。然后第三个呢是作意力，什么叫作意力啊？作意力呢，旁边请注明一下，就是施则力。施则力，施则力就是什么？我们讲课的时候啊，还有你自己预习复习的时候啊，都叫做闻熏习哈。你把本子丢开，你把本子丢开。所以上个礼拜六有一位学长就跟我讲啊，他预习时就认他现在的功夫到什么地步啊，看一段文就可以看一整天，到那个地步为止。为什么？不是那几个字有那么好看，是放在那里之后去想通它，去在你的生命故事上想通它。为什么我好好一个人一定要听这个人建议我要这么做不可？你可以不去甩他哦。佛说你可以大胆的怀疑我所教你的，如果你不认为在你的生命上说必要那么做，你可以不必那么做啊、不必因为那是如是我闻，所以底下所说的这些事情你都要信受奉行照做不可。问题你做不来，你也没有那样子的本事，何必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对不对？你好好专精思维把它想通了，真的是心甘情愿去做，做了只有持续下去，不会中断。当你开始决意去做了，就不要中断。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要没搞清楚，很匆忙的莽莽撞撞的就去 承诺一个加刑，加刑这样最后没有可能性就收出去。这修学什么？修学非波罗蜜种性，什么事情都做不圆满，什么事情都做不圆满，这很麻烦的，就以后就变成半吊子，什么事情都是样样都好像摸到一点的，样样都没有成就菩提的根，那没有根就根本发不出力嘛，对不对？你就不要怪佛法为什么在你生命没有办法帮你防护烦恼，为什么你烦恼还是这么出众？为什么？第一个你不生根，那没有根你就不要希望它有力量，对不对？怎么样能够着根的方法是靠作意，作意就是专精思维，把它想通了，把它想通，你可以完全离开佛法经论的文字。所以很多善知识为你解释法相，它不是用文献解答，文献解答你自己查就好了，他用他的正量，用他的体会跟你讲他的修行经验，那是宝贵的，那是在一种因缘底下去成立的，他不是放诸四海皆准，那是他自己曾几何时在某一种特定的因缘底下他那么做的。那天我们在喝下午茶，我刚才才讲不要喝下午茶，我那天就是吃饱饭之后就跟六个朋友去喝下午茶，喝下午茶了之后呢，我就开始本来想提，后来还是忍住不说，因为在早上开会的时候跟我不太对盘的那位学长他就讲了底下这段话，讲什么话，他说、啊、他在万善同归集，万善同归集是谁？有名延寿禅师写的，他说万善同归集里面有一句话，若有众生因与妄语得度者，我也用妄语度之，我是没有去查这句话哈。他说他去查了，所有的经论当中没有这句话。我说啊，有比这句话更糟糕的话，《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一怒痴也是戒定慧，这句话多恐怖啊！我行淫，我对别人发很大的脾气，我对一些东西啊愚痴沉溺不能出离，就是戒定慧吗？你这样解释啊，什么叫做妄语？什么叫做妄语？妄语不是 white light 那种，是世间世俗地的东西。妄语在佛法的经论里面呢，什么是妄语啊？什么是妄语啊？佛曾经跟声闻种姓的人说，去啊去啊，有个涅槃可以住，最后涅槃是不是一个住处？请问这是不是个妄语啊？知道到那个时候他还是要负责任，让他回小向大，他背后有这个心地当依止，他用这样子劝他先进化成，在形象上是不是跟一般世间法的妄语一样？不要小看经论上所讲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背后有他不如于一般世俗啊世间的观念所解释的东西。你不要用你的心啊，用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人家在万善同归集里面，他就取了三四十部经论里面，他骗读那么多的东西去抓，他有一个目标，就是导归净土极乐。怎么样去创造一个净土的因缘，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因为你在 C 贝塔上找不到 C 贝塔，也不过就是因为那个字不，有名延寿禅师是北宋时代的人，他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可不是明朝的大藏经啊，是唐朝的大藏经啊。我们现在唐朝大藏经有没有版本？几乎都不存了、啊。他手中所看到的是唐朝大藏经，现在我们用明朝的大藏经、哦、变成现代的 C 贝塔的版本的母版，然后用上面的文字去找人家有名延寿禅师所看到的经藏，说哦，我现在的明本的藏经没有你的这句话，那就证明你的是瞎说嘛。现在很多人搞文献、啊、搞坏了，相信文献反而轻信，才能轻信。为什么文献好像很权威，尤其透过电脑点选查考，砰、哦、打字好的具有权威性的、啊、一个有正量人苦口婆心在你面前随着因缘讲一句话，你却马耳东风，当作不受用，唉，你再别让他讲。好，第三个作意力就是施者，是指专精思维，专精思维，不要在相上去作意，要在入法性。法性是什么？心嘛，心意嘛，心意是众生心，不是你的心啊。 你要用你的心去贴近每一个当事人，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啊，牵扯了他不自在，因此只顾他显现出这样子的形象。你如何能够轻看这样一次这么简单的三业的造作？这是作一力啊，能够让你升官姻缘。那么再来资粮力，资粮力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些话为什么你讲了它不受用？因为你对它没有威德摄受啊，或者过去生呢？不要讲过去生了，这一生我曾经骂过他一个小时，就生生世世被 Q 魂了。我看我光为了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拜山要拜到什么时候。这就是资粮力，因为资粮不够嘛。那资粮不够，你就没有这个威德力去摄受这个人。所以有些时候啊，不是说啊，你我修得这么好，为什么就没办法怎么怎么？那不是你的问题，是资粮不够，资粮不够，威德摄受力，一些因缘都还不到位，不到位。所以呢，我真的要劝呐、啊，尤其你发心要做菩萨行的，千万不要你怎么做都期望它有效。有效是人家愿意笑纳，可是纵使那个时候一下子会有效，过了以后呢，马上会变得因缘就变了，立刻也就立刻会无效的。所以资粮是没有圆满的一天呢，持续这条路可久的了。所以呢，菩萨道要依于什么？你的菩提正因要一直不断的修集，对不对？你的善友不要遇到恶友啊。第三个，你要经常专精施责啊、哦、不要去妄念啊，妄思正念啊。第四个，你的资粮要具足啊，你的资粮要具足。所以要靠这四种圣作用力呢，让你能够去创造有利于解脱的心地丰功。那么你才可以慢慢的在于唯识教观的法义上，法就是名句文，就是那个教言。义的话就是道理，你对唯识法，前面就是对唯识法要借由因力、善有力、作义力、资粮力去熏习，对不对？然后呢，才能够让你在唯识的道理性上能够起一点信解力。可是虽然起信解了，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扶助你的能取跟所取的恶取习气。怎么样呢？多住外门，外门请夸壶，就是着相。你什么事都会看到表象的东西。在这两位的修行人，他有没有修行？有，恐怕他修行都二三十年都有，可是一直都在这两位的那个初步的启蒙功夫上，不晓得这个时候所见的都是外门，外门的心外求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纵使是修行还是外凡位，都还是心外求法，还不是真正的佛弟子。连智子大师都自己谦称他是五品弟子外凡位，我辈是何人，对不对？哎呀，动不动讲我是佛弟子，佛弟子是入学位才叫做佛弟子，你可以修正家行才叫佛弟子。我们现在还在知见上打转，都在外门上转，还在行外求法，我们还是外道、啊、你每天就批评别人在这外道，你觉得你是不是批评有点过分了、啊？如果当我们还是外道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多受教，少去看是非啊，免得让自己心散乱。所以呢，这种人多还是住在外门，就是在向上修菩萨行，就是四向上修菩萨行。对于所谓的恶取所引的随眠，随眠就是习气，种子跟习气都统称叫随眠。随眠就是随，就是随转，在你的阿赖耶识现行熏习的作用力上呢，眠浮就是不起作用啊。随转阿赖耶识跟前七转是眠浮而不起作用，就是处在种子位跟习气位。所以你恶取习气随时都等待爆发啊，你根本还是标准凡夫，谈不上闲，谈不上闲，闲就开始已经对于道理正念正知能够安住法性了哈。所以他说啊，由未有能伏灭的功力，就是没有办法伏灭烦恼，所以烦恼偶尔还是现行，可是呢，他已经有一些资粮了，所以他只要稍起观照还可以压伏得住，稍微压伏得住，令彼不起恶取现行。慢慢的呢，有间杂的哈，不是无间道的哈，是有间杂的，有间的，有功用的，要力力运转作业，很努力的齁，很拼命的去意念这个正法，用正法力呢扶助令你的恶取现行呢不起作用。 所以他说令彼不起恶取现行，那个彼是指谁啊？你的前七转世，你的前六世在转对境起作用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你的正念正知力扶住恶取的烦恼才起现行，立刻第二念心就让它拂灭，这种功夫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能够做到这样子才叫做顺解脱分，已经开始有这个一点功夫，开始可以起抉择慧，抉择慧就是开始修三昧啊。那入到加行位才是真正的修三昧，你这个时候还没有三昧水，所以心还是黏黏的啦。就你什么叫黏呢？黏就碰到境界就会黏，黏上去，就是还会取向，内会动贪嗔痴的习气，烦恼会现行。只是说啊，稍稍用教观的道理上去观察一下，扶得下去啊，是扶得下去。好，这就是这边所说的哦。那么底下那个文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好了。好，论文三，此恶取所缘言恶取取啊，是什么？只取能取夸胡跟所取恶性，所以叫恶取取。有两种，只取能取跟所取。那么恶取习气呢，指的是能取所取这恶性的种子跟习气位，所以名彼随眠，就是随转于你的心意识而眠伏未起作用的那个状态。所以他说啊，随主有情，就是有情的前六世眠伏在藏识当中，用一个种子位在那边呢直受着，或随增过，或随增过的意思就是遇到缘成熟的时候呢，它会起现行，发生过失啊，发生过失，所以呢叫做随眠。那么这种随眠呢就有两种，包括什么呢？包括所知障种跟烦恼障种。请在所知的旁边呢写一切种，烦恼障旁边呢请写或种。好，回到上个礼拜你们写的白板，我们六门教学习定的第一门叫做求脱者，对不对？好，笔记翻出来。于是呢你们开始要按照这个道次第啊，要修学入资粮位，资粮位的第一件事情干什么？起解脱的意乐啊，要升起，每天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要用底下的方法升起，你一定要求解脱。解脱是有过患，解脱是毕竟没有安乐处的，解脱的果报就是三界，乃至于呢很可能都是三恶道。你要去多观察一切种跟惑种现行的过患，有时间你还去观察你还有很多根本不清净的习气啊，让你啊三业不自在转。如果这些东西呢烦恼的现行都还很粗哦，你都有些时候管不住了，根本很维系的习气你更管不住，对不对？人家看你的还不是你内在在那边焦灼的那些烦恼，人家看的是你三业表现出来的习气，虽然你没有恶意去造作什么，人家看起来就不爽不高兴，对不对？所以你随时随地业不清净，习气不清净，你随时随地人家看起来都是很不舒服。只要不对盘的永远不对盘，讲什么话养鼻息之间，哪怕无心之过都是会被解释成不太舒服的造业。好，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上礼拜所讲的，上礼拜讲呢有三个事情，对不对？首先呢要了解啊这两种障，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的体是谁？阿赖耶识，对不对？就是我们所谓的执受识、阿赖耶识、常识，都可以一切种子识了。那一切种子识虽然有依附在阿赖耶识的无漏法因，但是它的作用不明显。为什么？因为我们比较熟的业是什么？恶障的习气的现行，我们比较熟的是这个东西。那么于是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没有过失就是 OK 的，为什么你要去观察你在还没有现行的阿赖耶识当中含藏有惑种跟一切种，而惑种就是烦恼障的自性， 一切种就叫做所知障的自性。什么叫做烦恼障？烦恼障呢，就是贪嗔痴慢疑。什么叫做一切种？一切种对于一切的境界，一切的所知境界，你不明白。简单讲就是无明了。那么惑种以谁为先呢？有人说以贪为先，有人说以痴为先，其实应该以贪为先。惑种是以贪为初重啊，以贪为上首。而贪中呢，以什么为上首？以萨迦也爱为上首。我爱，就爱我啦，爱我的，爱这个自我啦，是惑种的根本。但是萨迦耶见呢，也是一切种的上首，最强的。为什么？他也是五种，五种不正见之一。所以呢，一切种主要就是五种不正见。五种不正见跟刚才贪嗔痴慢疑的五个惑种加起来，是不是十个结实？啊，这就是十个，十个。前面的贪嗔痴慢疑管情绪上的烦恼障，身见、边见、见取见、借进取见跟不因果的大邪见，这五个都是属于你知识上、你的见地上、你对于境界事上分别不清楚所发生的障碍。其实所知本身不是障，因为所知就是我眼见啊，我耳闻啊。但是问题在于，一般凡夫没有学唯识观，没有学佛法，都会把眼见耳闻都当作是真实，对不对？所以这个执实的个性障所知，所以我们在具舍论当中就说了，所知不是障，是障障所知。什么障？恶执才会生出恶障。如果你没有我执跟法执，你在一切的所知向上不生我执跟法执，也不构成所谓的障。所以请注意哈，请不要有事没事就说我是个业障凡夫，你业障个头啊。业障是什么叫定义啊？业障是你的三业障碍你去学佛，那叫做业障。如果你根本不晓得有好药佛法这个事情，三业就是你的本地风光，懂吗？这你平常很熟悉的三业境界，那个东西不构成业障，乃至于生病都不叫业障。如果是个圣人，他纵使烦恼很出众，四大不平等，身心不自在，他还是把这些烦恼境、病患境当作所缘境。不信你去看智德大师的摩诃止观，都是安那样。所以不要因为所知境界造成你的四大不自在，你就把那个境界、把那个因缘就称为叫做业障。业障要看谁说啊？你今天根本心中没有意乐去追求佛法，什么业都不叫做障。你根本只有一件事情，无明。你连这个是障碍你都不知道，你连无取运是有过化你都不知道，这是根本无明，懂吗？处在无明大黑暗里面的是连什么是安乐都不知道，他认为的安乐是什么？你身体上的乐受，他称那个叫做安乐，他不会说涅槃是安乐，他不会说是禅定是安乐，他只要没有佛法这些观念呢，这个人完全都在无明黑暗里面，无所谓业障不业障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人家根本没有学佛的意乐，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讲啊业障业障，你才是业障。你这样讲讲多了，你会障碍你自己学佛，因为这个根本是一个不正见的三业，那个是拿来给修行人自己对于你自己所受的苦能够有一个不同的转念，让你身受不起心受，一种转念的方便善巧啊、哦！不要凡事把你所学的佛法的一些道理啊，用来观，用来分别外境，反而会让你烦恼障跟所知障更为出众啊、哦！这边就是要跟你这样的观。那么，所有在经论上讲苦地跟极地的过患，任何一本书，那么我觉得最简单的是什么？你拿一本忏本就可以了，你每天就可以观烦恼障跟所知障，还有你无明习气的过患。如果你要问我哪一本比较好，其实我会建议你们，其实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OK 啦、哦、我们一般在以前我大学一开始第一个学的佛事就是大忏悔文八十八佛，这大概是我们净宗人最常修的。可是如果你想把苦地跟极地搞得比较清楚的话、哦、我是蛮建议 如果你对唯识教观很清楚，你可以把法华三昧忏里面都有的顺逆时心拿来念啊，或者是六根忏拿来念，那个是有点难度的啊。如果你对法义已经有一点比较进阶的话，这个可以当功课。如果你完全没有的话，慈悲三昧水忏，这算是小部的，大部就是梁皇。好梁皇啊，那读起来啊，如果你有惭愧心的话，一定会流泪的。就想说，他叫阿内公，我领下地狱的。我念是阿内感觉，我不晓得你念起来怎么样。你不必去特别拿什么经论，其实就拿任何一个忏本，只要他讲那个啊，就是三界形象的任何文都是。那我其实是蛮喜欢慈悲三昧水忏的文，你就念一遍，多念一遍，多念几遍，那上面写的都是苦集二谛的形象，你会慢慢。你不会耗药，你会觉得说，人真的不学佛的话，哈，没有正念安住法性的话，你出来的样子就是这副德行。你在忏本上看到都是自己哦，那个一副不学佛的那个烂德行。你不要去看别人，哎呀，这个像张三，这个像李四，这个像王五，你要往内心看呢、啊，要拿那个忏本照自己啊，然后去观，你不要起任何安乐想，三界没有一处。依照忏本所说是有安乐处可得的啊，由此发起出离心，就是每天的功课。那你说忏本太大，你把它切割分嘛，对不对？上中下啊，几页几页这样子念，其实都可以啊。这就是你修这个烦恼所知习气三种事的过幻想的修法，这也就是资粮位要修出离心的观法啊，出离心的观法。好，第二个六门教习经的第二个能持正法乐听法除恶见除但闻心喜足，就是我们的第二科，对不对？第二科是什么东西呢？第二科就是种植诸善根。这善根呢，其实说起来呢，就是这四件事情。第一个能够受持正法，什么时候是正法？像你们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了，你只要每个礼拜你自己发心齁、哦、决定我要把某一堂课从一开始第一讲到最后一讲圆满啊，你纵使不来听，你就下载或者是请 MP3 回家啊，每天回去家里，你纵使不来法堂上听课，你也就在法本请到啊，依着 MP3 一分一分一品一品一讲一讲的随读完，然后你就在你的笔记整理你的思绪，对不对？然后呢，在法本上没批一些你的难字词，你只要没批过一次之后呢，再次读就快了。那慢慢就不需要那么多。那耳后到我最后，我只要取几个摄诵啊，取几个摄诵背起来，你随时就是意念摄诵，整本法义就在摄诵里面，完全可以总持起来啊。像我知道就有学长，他就非常好要显手中的始终心药，不错。你任何一个偈颂，像我们曾经讲过瑜伽师地论的缘起颂，虽然蛮长，有44颂，但是你慢慢背嘛，对不对？慢慢背嘛，总是背得起来的。尤其你对里面的道理如果够熟的话，偈颂是一种很方便的方法。但是呢，请记住啊，要既有那个道理升起次第的脉络的摄诵，千万不要背法相名词，没有意思。好，法相名词出的时候呢，你只要多读，把它读熟就好了。我是不主张背法相，背要背理路，要背那个思维的理路，不要去背那个一个一个的定义。那个其实都是因为你每次都用它，用熟了自然就不会忘。一讲到信，就信实、信德、信能，立刻就可以记得起来啊！好，这就是这里的起码功夫，能持正法啊，用来种植诸善根。那么你这样子慢慢会升起什么善根？信、敬、念、定、慧，你可以去检查。你回家只要把信、精进、念、定、慧这五个心所的信相业用，从白法上抄下来，然后每天去检查，你的信根有没有增加一点呢？你的精进根有没有增加一点呢？你的念根有没有增加一点呢？你的定慧二根有没有增加呢？ 你的目标就是这五个，那你的工作，修行的工作就是平衡这五根，请注意哈，是平衡这五根，因为性根太强啊，慧根就弱，慧根太强啊，就会流于四肢变冲，性根发不起来，所以你要在性根跟慧根中间呢，找那个平衡感，你要有抉择啊。啊，抉择，你完全发不起信心，什么事情都起很深刻的怀疑，那你是自找苦吃了。佛陀并不是否认你可以去有疑情，可是你凡事都起疑哦，你固定要很辛苦的学佛，对不对？有些时候你就姑且信其有，对不对？做做看，反正也不会死啊，做了之后有觉受就可以印证了嘛，啊，就可以印证了嘛，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同样道理，精进根跟定根也是互相消长的。如果你一段时间呢、太精进，定根就会心就容易散乱。为什么？不是每支香都会很好啊，乃至于读书读多了心就会乱。有些时候啊，读多了你要把书本丢一旁，去打一个完全不思维的这个禅七禅十。乃至于哪怕是禅一禅二都 OK， 让自己稍微静止息一下你的散乱心啊，不要太过于在名相啊、道理啊、经论上精进，这会增加散乱，所以要平衡这个心，放开书本，完全你都不用去想，只观你的鼻息，只观你的无分别心，这样子止息安静这样的夹杂去修，就是能持正法。然后呢，慢慢你只要信进定慧根成熟了，念根就有了。念根就是要取所缘，你能够正念所缘，你可以正念一切的所知识，主要是讲五件事情：运、处、界、缘起、四圣地。你所思维的所缘境事，不离开这五大类。如果你懂唯识教观，你就用三性三无性去看它的形象跟道理。懂吗？慢慢呢去熟稔啊，去熟悉这个道理，你的念根就会成就。念根就是于所缘境，意念不失。你二六十中一切十处，你只要开始隐心思维，你这些唯识教观的教材啊，通通浮上心头来。哪怕你眼睛看着新闻，看着电视，你心都还在摄心在你的正念所缘上，你心还是可以保持定定的。你看的电视，你看不到那些打闲差的东西，你看到都法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复习法义的东西，就是能持正法。第二个，乐听法，乐听法，那个听的意思呢，是听许你在法义上做各种的抉择，那么有问题呢，都要能够殷勤请问，恭敬请问，这就是乐听法广说的意思。慢慢呢，让你在法上呢，不要生疑。把所有你在法义上所生的疑处都要去寻找善知识，殷勤恭敬的请问，或者你去批读所有的文献资料，慢慢去解决。可是最后要在你的思则处，在你的专精思维把道理想通。道理想通是你要想通，不是想通道理而已，而是要想通我为什么非得要这么做不可。所以当你想通以后，你就会真的去照那样去做，照那样去想，照那样去感觉，照那样子去辩证那个道理，懂吗？往后从你决定信受奉行这个道理以后，你往后的三业都会摄受在这个道理心上，那才叫修慧。所以你思则是决定我从此以后有没有什么理由不让我这么想，有没有理由让我不决定要这么做，把所有让你不决定这么做，不相信必须要这样子的道理，找出证据来。如果你都认同是这么，那你有什么理由不做？只怕你有一些妄念做不到。有的时候你的四大不平等，有时候你烦恼太猛烈，妄思正念，那可能你还是会做不到。可是你只要有一念名利心，你会去想要把它做好。为什么？你认同这个道理啊，你认同这个道理啊。好，这就是所谓的乐听法。再来要除两种见， 第一种，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功夫啊，欲令他视之见，就是要做给别人看。我跟你讲啊，学佛不是要做给我看的、啊，哪怕是我要求你们写一个笔记啊，给我看，也不是要给我看，懂吗？是真的那个过程才是重要的啊。好，第二个呢，自起高举见，觉得自己，哎呀，搞不好我开悟了都不知道，没有人开悟不知道的啦，开悟是成片的啦。你还没有真正开悟以前呢，那是一刹那一刹那有那种明了心有啊，有那个刹那的明了心是有的，可是你不要以为那就是开悟哈、啊，起那种高举的那种之见，这两种会让你在后后时啊会生出掉悔，为什么？你会证明你当初所认为的不对，对不对？好，这要除这两种见，还要除第四种闻法心喜足的心，至于听法这件事情呢，有了以少为足的想法，或者觉得我不需要去听别人讲啊，我自己看看就可以懂了、啊，这种心都是要除掉的啊，永远都是自己不懂的，有不懂的部分啊，所以在听法以及法流闻思修这个心流住相续上面，要能够保持啊，要能够保持清净心啊，因为你学佛。就是要让你生出不妄念的抉择慧，所以绝对没有读到哪里就够了，哪怕是一部经一部论，都也不是读一次而已啊，都也不是读一次而已，要用这种清净心、无厌足心啊，无厌足心要发长远心。那因此要发长远心，就请各位要记得净戒法师的两个劝告：第一个，三藏十二部经是读不完的，纵使你读过的东西，你有很多东西也读不懂的。那这两个结果是要干什么？你要慢慢的急，急不来。佛法的学习不是这一生这一世的事情，所以你根本不能跟别人比，你也急不来，你只能一件一件事情搞熟了，对不对？种下阿赖耶识当中的金刚菩提种子，让他在你这一生学多少，种多少根，生出多少力量，凡走过必留痕迹，不要起厌足心，只要能够起作用，就要烁烁的让他多修多习，多多休息，让他在心地功夫上起这种不厌足的这种清净心。好，以上就是前面六门的两个。第三门，于住勤修习，白板上今天总算写完了，总共有七小科，上礼拜呢写的四个小科啊，四个小科。第一个小科，所缘有三个，第一个外所缘，外所缘就是为了要对治你的五盖。好，复习一下，五盖是哪五个？第一个贪欲盖，贪欲盖要修什么对治？不净想，对不对？不净观啊，不净观有很多，我曾经在定学选读当中曾经选过啊，一些是论证当中不净想啊。那么第二个呢？嗔恚盖，嗔恚盖修什么观？慈心观啊，慈悯观都可以哈、哦。像强力马法师不是在礼拜几啊？礼拜二还是礼拜几？在十二楼有教慈爱经，那个是南传的慈心观，像那个也可以去学。他就是南传的慈心。我曾经在礼拜一的课上，我曾经放过他的 CD， 那个 CD 蛮好听的啊。你就是把慈心那个慈经啊。就是南传的慈经，你把那个念诵的，当然你不是听巴利文，巴利文你听不懂意思啊，要听中文的，然后呢，你就随着那个很温柔的音乐，你就真的随他念，他跟你讲到什么，中品的啊，那个清品的啊，这个中庸品的，你就开始要起观啊，愿他们都能够听闻佛法，愿他们能够身体健康，愿他们能够得安乐，你就。真的从心中涌出来那种喜悦，愿意跟他们共享，愿他们常得安乐，起这样的想，你的那个嗔的习气就会真的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消啊，甚至你睡觉前拿它当安眠的音乐也都可以啊，伴着你睡觉，取代你的佛号一段时间，让你的嗔习啊真的比较消火啊，这是对治的做法。既然你都知道这些方法了， 你要去诊断一下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要从这些基本功夫上先去做起来。随着基本功夫你有在做，那么我带着你们去慢慢学到一些比较深的道理，你才可以开始有相应的角色。相信我，真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入门啊，否则你学到驴年呢，你还是门外，你还是门外汉啊。道理可能很熟悉一些佛法的名相了，可是入不了门，入不了门，大概就很难讲了。这是外缘啊，外所缘。第二个是上所缘，上所缘最重要的就是初禅的禅之相，觉、观、喜、乐、心一境。啊，你先去把经论上对于什么叫做寻视觉观心，什么叫做喜乐，什么叫心一境，把他的那个禅知，禅知就是入禅位，入根本定，你心中的那个心所的相啊，心所的相。那为什么有觉观？因为你还是有所缘境嘛，啊，你还是修不净想、慈心观这些东西嘛，对不对？啊，这些都是你的所缘啊。刚才那个五盖所缘还没讲完，第二个是正慧盖要修慈心观，第三个什么盖？啊，没有愚痴盖吧？我们叫疑盖。疑盖是什么呢？疑盖不是疑心病的疑哈，疑盖是你的心，你的念头总是绕在跟解脱无关的事情。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老是问，我们明天还会有太阳升起来吗？杞人忧天嘛，干你什么事啊？如果真的明天就是末日了，大家就快死啊，有什么好忧烦的？学佛的对这件事情还忧烦啊？不需要。所以呢，你的心要在法义上啊，在正念菩提，在佛菩萨名，在你的咒，在你的清净的衣食俱寂上，在你能够真正种菩提善根的事情上，要多寻思，多作意，这才是你的安足处。你如果不再跟解脱相应的思想上散心杂化，想东想西，那个就是疑，懂吗？疑就是专门去钻牛角尖，去想那些跟解脱无关的事情，哲学性的思维也算是其中之一个啊。这个涅槃到底什么样啊？对不对？干你什么事？你现在禅定到第几禅啊？干你什么事？对不对？老是喜欢打探那些境界，哎呀，那个持咒持到最灵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干你啥事？你要么就去做嘛，你做到了就是那个样子嘛，那个是自证的问题嘛，你干嘛去问别人呢？对不对？啊，这些都是疑，所以疑要修什么观？缘起观，包括什么？包括我刚刚所讲的，你经常会很多地方看不过，这个地方也看不。人认为人家这样的错，那里错，你经常会看到是非对错的人，也是疑结很重的人。为什么？心老在那些自己能力做不到，你也管不到的事情上去，那边一直不断的寻思作意，只让你长疑根嘛，会有什么好处？只会让你行菩萨道这条路走不出去，觉得感觉无力感，感觉这个社会没有希望，感觉自己没有明天，感觉自己没有智慧，感觉自己啊，天下只有我独醒，大家都醉了。你不就无聊吗？这就是疑结深重的人的形象。那关什么？缘起。所以经常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要去观缘起，缘起你有没有参与，你都是一个缘起。你去作意，你有没有意见？你没有意见也是缘起。为什么？你放任他这么样下去啊？缘起的意思就是说，一切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法性的显现，对不对？你不管做不作意，你不管介不介入，你不管同不同意，事情都不是你想的那样而已。事情都一直不断的随着你知道跟不知道的因缘一直在转变中。问题是，你是不是执着一个常见，让你的心不随着这一切的缘起的流注相续而住？也就是说，简单的话就是你背后有一个成见，一直不断把你卡住不能动，你有情执让你牵绊走不出去。所以缘起观呢，可以说是我个人其实最重视的事情。好， 那么第四个叫什么？昏沉睡眠。昏沉睡眠就是修我们的好物于且啊，这是里面有很多方法可以。最简单呢，你打坐的时候呢，昏沉怎么样？眼睛打开啊，对不对？什么事情不确定？书打开翻吗？找资料把它弄清楚为止嘛，不要不清不楚的，对不对？不清不楚的，对法相不清不楚也是昏沉睡眠的。所以很多人是积极的昏沉，努力的调举啊，生活都是过这个日子。有什么不清楚的，就把它搞清楚，免得自己昏沉。昏沉就是心不明昧嘛，对吧？不明白啊，你有什么不明白？你可以允许自己有疑情，可是你要去找方法解决那个问题，至少放下来。这个不是一个应该我现在去问的问题，你是要想通了，放下了，那也可以过得去。最怕你不明白，让你的心力耗弱，自然昏沉就起来，自然昏沉就起来。为什么那些圣人每天就可以嘻嘻哈哈的，高高兴兴的，不起昏沉？为什么？心不在这些不明白的事情上多安住，他永远让自己心处在阳光底下，什么事情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不清楚的东西呢，就是找方法。他心永远是在积极的氛围上，不在那个消极无力感、没有力量、黑暗不明的状况底下，他不会允许自己是这样子的。所以又修什么观？光明想，对不对？好，再来最后一个，调举误作盖，就调悔，还没有做之前犹豫不决，就叫调举；做了以后呢，后悔不停，后悔应做的没有做，没有做的做一大堆，就是调悔。调悔是非常伤害止观的。那调悔盖用什么东西对治？用安般念啊，对治你的寻思调举啊，散乱妄想的心啊，这些都是你我。如果你们想详细的话，我想这种东西在四禅波罗蜜啊这类的课都有很多课曾经讲过。我墨学也曾经选读过《瑜伽师地论》《四禅波罗蜜》，里面有定学选读，有很多材料都可以用。你们应该在这些五盖的条幅上多去作业，这就是外所缘啊。那么再来就是讲上所缘，上所缘就是四禅八定的那个禅之相啊，最起码就是初禅的五个禅之是最重要的，觉观喜乐心一静。你要去少分少分的每一个禅之去体会，分开体会。寻是什么叫做寻？是是什么叫做是？寻是心我们每天都在用，你每天在打妄想的时候，那个心就是寻是心，可是你看不见，你就会随着那个妄想，一个妄想接一个妄想打下去，停不下来，你也没办法警觉。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把寻视心当作你的所缘境，你看不到你正在寻视其语啊。这个是要有点训练的，那恐怕要有真正禅修的经验，要有小参，你才可以从你的小参禅修的经验当中去由老师去指导你去注意那些啊，你本来以为细微末节的事情。好，再来就是喜乐，喜乐当然就是清安乐啊，身清心安啊。你要去分别你的身跟心，身所证的是比心所喜的还要乐，所以身是乐，身作证是乐受乐住，心是其喜想，所以喜心是一种想，乐是一种受，受比想还要更细一点。在我们的觉受上是这样的分齁。然后再来就心一静，心一静就是能够专注一缘啊，专注一缘。好，那些禅知你要分别去体会，最后能够杂糅成味道地，从九心住到味道地到初禅，慢慢去观察到你心能够不随着境界散乱的那个状况。你越能够一作意就把你心设在一缘上而住，这就是定根。这就是定根啊，这五种善根的定根。好，这都还是下品的，比较上品的是内所缘。内所缘就是什么呢？我写什么？就是所有一切你三摩地心所取的一言境啊，一切的一言境啊，与一言所现之境。什么叫一言？一言就是心意识。反过来就是说，你要去警觉。如果你是学唯识的人，你要去警觉。一切你心所缘的一切境相，都是心意识视性所显的差别相。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哪怕你起白骨想、慈心观、缘起观、这个光明想、这个暗般念， 所有一切三摩地的所缘境界都是一眼所现之境。为什么？都是心意识的差别相。那个境界本身不是像境界那样子的真实，它其实都是心意识刹那生灭的相。它不是宛然有我能在看，有我所看的境界。一切境界其实都是刹那念头的生灭。问题是你把它执实了，就会有哎，好像我看到什么，包括你看光啊，看佛啊，看到散乱纷飞的念头啊，看魔啊，看到烦恼啊，看到杂想啊，看到一切的所缘境界，包括突然听到什么声音啊，你第一个念头就马上要警觉，是意识心所现的差别境，是你心所生的分别念，它还是念头的一种，不是别的，只是那个念头会让你生出喜乐心，或者让你心出恐慌不停啊，这样子的散乱心，只是这样子的作用性上的差别而已，本质性上都是你心意识的变现。基本上这样的观察，然后开始慢慢呢可以去分别它的遍计所知相、依他喜相跟缘成实相，然后再依着唯识教观的道理去用这三相去证明它唯识无异，是相见二分种种性相的显现，由此开始看到你的我执的形象跟法执的形象，然后用我空的道理跟法空的道理去替代它，慢慢然后去把心摆成二空真如的样子，去体会一切法界平等性的那种本然法尔啊，这就是我说的远一点了哈，慢慢你可以觉受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讲三种所缘，这是次第升起的，先用外所缘对治你的五盖，然后透过九心柱，我们底下就要讲九心柱了，那透过九心柱去体会到禅之相，等禅之再更上一层楼，就会入到味道地道根本禅，对不对？你那个时候就会一心摄受初禅的五个禅之，然后入到二禅，中间会经过黑暗的中间禅，慢慢你会分别那个心的形象有这么多差别分位，然后你更明白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心意识的差别相，然后开始用三相三心三无性去观察，然后慢慢呢看到两种执着，开始体会到两种真如，开始体会到那个两种真如的那个心地风光，你的那个顺觉之分就起来了。所以从顺息的分到顺觉的分，一定要经过这三种所缘境的成就正念。你三种所缘境的正念如果不次第升起来，当然不见得你五盖通通都有了，有些人就是某一种盖比较强，有某些其他的盖就不强，那你只要修对治业就好了。好，这些就是看你自己的诊断，如果你不晓得你哪个盖强，你每一个都修嘛，对不对？发心当以后，所有五盖对治观的人有问题，你都可以为他做指导，你发心当个瑜伽师也是很好的愿啊。好，他的第二颗就是自体哈，自体就是心不散乱，就是定。我们今天所学的定，其实不是指七支做法这个二五八万的样子，不是。定的意思是心不乱，就是定。你心只要能够摄入在一元上，就是定。你能够专注在你的所做事上，就是定。所以大乘比较不用定，不用禅，用三昧，就是这个意思。三昧就是极静住，就是没有杂想，安住在你所做的那件事情上，就叫做三摩地，就叫做三昧啊，就叫做极静住，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啊。那讲禅讲定都有它大体相同啦，不过有一点差别。那是自体，自体就是心不乱，所以其实你只是用各种禅修的各种法门方便让你的心不乱而已，可心本来是不乱的，乱是你长时间妄想分别，然后它的后作用力让你停不下来，就像你刹车也要经过一段路，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你心已经散乱惯了，你一直要把它绑住，它就会有那个像狂马脱线绑驾驭不住的那个样子啊，所以你才开始想要去摄心再定，你就会感觉你的心更散乱，那一定会有的样子，那是后作用的关系。然后再来，今天看来时间也快到了哈， 讲不到九星柱的差别，快快的看过去。内柱，内柱就是把你心从外境界拿来观你的所缘境，不管你所缘境是什么，把非所缘的心拿回来观你所缘的境界，那就是内柱。内柱跟第三个安住一样，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内住是第一念，安住是第二念以后的念。你只要本来是很散乱的状况，开始想要修定，那个心把你心从外面抓进来取你的所缘境，住下来不动，取住了，这叫做内住。什么叫做等住？第二念继续保持安住在所缘境上，这叫做安住。好吧，这叫等住，等住就是相续住。你第二念继续跟你的前一念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第二念的时候你会有第一念的气氛，所以如果你第二念已经忘失了正念，你马上应该会有正知力，警觉到哦，我思念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思念，你还是相续住在你刚才内住的那个念上面，那就叫做等住，或者叫相续住啊。所以这两个住其实不难呐、啊，我们稍微摄心一下，其实都可以做到第二住、第三住，其实也不难。你只要警觉到你失正念了，可是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三住就有点难了。你只要失去正念呢，问题你要失去多久才会才会警觉，那就看别人每个人的定根不一样啊。你要直观明镜到有力量齁，才会有第三柱的功夫。第三柱其实跟内柱一样，就是你警觉你的相续柱已经失去了，你已经不在等柱的状况，你已经失去你内柱的所缘境，你没办法相续在你内柱的所缘境上，但是你警觉到了，警觉到以后呢，把散乱心再拉回来，继续在你原来第一念的所缘境上继续住，那个叫做安住。所以安住用的力跟内住一样，差别只在你起这个安住心之前有个警觉你思念的正知力。第四个是静住。静住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有一点维系的妄想，可是你没有妄思所缘。也就是说，你同时还可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人现在还可以念大悲咒，同时可以打妄想啊，就是已经很，你对你的经咒的名称都持得很熟的时候，你会有细的妄想随转，但是基本上呢，你还可以看得住，你没有妄思你的所缘境，那叫做静住，懂吗？第五个就难了。第五个叫调顺住。什么叫调顺住呢？调顺住呢，就是对治细的昏沉。你这个时候呢，心就慢慢有一点定的气氛，所以开始的时候你头会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主张啊，你打坐的时候端身正直，上身要直，因为直是最好看出你有没有昏沉。你只要头开始偏，都开始，你知道吗？老外啊，越打坐越这样，咱们老中啊，越打坐越这样，藏传的越打坐越这样，因为他们强调观想，偏右脑的就这样，偏左脑的就这样，呵呵呵，每个人的想的那个习气就各个不同。啊，当你已经沉溺在那里，而又不警觉的时候，啊，你能够警觉这种维系的昏沉，那就调顺住，你开始调过来，身体调过来。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有一种善巧，你要寻声观，啊，上上下下几个触点。啊，要去寻声找你的处，找你的深处。可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要干观深处？因为当你深处观不到的时候，就到味道地定了。你会忘失你的深处，完全没有深处的那种深的形象。你马上就有那种好像在虚空中住的感受，那个时候已经入到味道地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调顺住为止啊，时间过了，讲这么辛苦，其实就是补充材料哈。不要再说我们这个课没有什么实修的东西啊，是你们不去修，不要怪我没讲啊。啊，但是问题是啊，讲了你们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太难，因为这些都是基本功。我在五六年前、七八年前其实都是讲过的东西。当然我们这堂课都在讲道理是多了。好，但是你们一定要让基本功夫先自己上路，你不自己上路，我拿你们是没有办法的。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教理很难，其实不是难，是因为你没有上路跟不上， 相应不起来的理由。好，今天到此。